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一同交通第十四段哈。那我们从65到69，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上次给我们是何等样的救恩，主啊，你自己又是何等样的一位主，主啊，晚上当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是靠着你的宝血来亲近你的自己。主啊，我们求你分别这段时间，主啊，让我们的眼目能够来单单的注视你，主啊，给我们一个我们都能够敞着脸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容面，主啊，让我们接着查考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的心更多被你自己所吸引，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交通，主啊，我们也能够更多行在你自己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主，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一段一段的交通啊。那我们是从第65编号第65号开始，这一边这一段呢，特别是讲到主耶稣啊，这有两段的经文啊，一段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8章第1节啊，另外一段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6章17节到49节。那这边所记载的呢是讲到主耶稣下了山啊之后呢，和他讲到耶稣下了山就站在一块的平地上。那跟他同站的呢有许多的门徒啊，又有许多的百姓呢从犹太全地并且推罗西顿的海边过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污鬼缠魔的也能够得了医治啊。这边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来到了一块平地在那边呢有许许多多的人环绕着他在那边有些人呢是身上有病的，那有些呢是被污鬼所缠绕的哈。那在他们盼望能够在主的身上呢，因为主的身上有能力发出啊，所以他们盼望主能够在他们身上能够医病能够赶鬼。我们也感谢主，当人带着各样需要来到他跟前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就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啊。这边提到说啊，当主耶稣英文的翻译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啊，这边讲的说。这边讲到医治了他们之后，把他们的鬼赶出来之后呢，主就开始在这边开始讲论啊。那这边所讲的呢，可能跟那个在马太福音第5章那边山上的教训里面呢，我们如果对照的话，会发现这两处记载的内容好像很相似啊。那这一段的记载呢，通常一般读经人叫做是平原里面的讲论啊。那这个是 Sermon on the Plain 啊，那另外一个呢是 Sermon on the Mount 啊，在山上的教训跟在平原上面的教训。那在马太福音第5章那边，在登山宝训或者是山上的教训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看见主把这一个国度的福音呢，讲的这个非常的全备完整。那在这边所记载的呢，我们看的可能就是比较是几个重点式的哈。那主还有其他的教训呢，是在路加福音其他的经文里面有记载那不过这边所记载的呢，就从这个内容跟点的上面的这个所摸到的点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没有像登山宝训或者是山上教训那么的完全。所以呢，一般来讲弟兄姊妹可能对这个山上的教训呢我们会觉得比较熟悉一点那实际上这边这个平原上面的这个教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从这里面呢稍微能够来看一下主在这边所讲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山上的教训跟平原里面的教训呢所讲的呢都是讲到国度的福音。那这边所提到的呢是讲到这个国度里面的福音呢，我们在主的救恩里面得着，我们知道主出来所传讲的福音呢是国度的福音，借着国度的福音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实际上这个生命呢是国度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呢是适合在国度里面活的。那可是这一个呢，接下来呢这个主所教训的呢乃是讲到这个国度的生命所该有的国度的生活我们 得着了这国度的生命呢，我们怎么在地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呢？那这边就是不仅仅是在山上教训里面提到了，在这边的平原上的教训呢，我们主也在这个点有好几个点，他做了一些的讲论跟说明哈。那第一个，我想我们在进到这个教训的本身呢，我们先看呢，主在这边讲到说呢，在二十节啊，他主说他的开始要讲论之先呢，他是举目看着门徒啊，所以很可见呢，这主的负担，主心面所要传讲的对象呢，是那一般做门徒的啊。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不仅是信徒啊，我们不仅是相信了主，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我们已经得了永生，并且主的心意呢，是每一个信他的人呢都能够做门徒啊。那我们知道门徒啊，什么是门徒呢？门徒就是那一般跟随主的人。主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说呢，如果我们不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话呢，我们就不配称为他的门徒。所以可见，我们要跟随主的话呢，我们要学习舍己，并且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这一般愿意跟随主做门徒的人。那主把这一个讲论呢，他是眼目先举目来看这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啊。那好，那主看呢，盼望他的负担能够传讲给这一般愿意跟随他的人。那主在这边是特别提到什么呢？那我们看见呢，主在刚才我们提到说，主所传讲的福音乃是呢国度的福音。那这一般呢，愿意跟随主的人呢，我们从也许是从第二十一节哈，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啊，这边讲的说，如果这一般愿意跟随主的人呢，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啊，他们实际上是为着将来的国度而活啊，他们是为着将来天上的赏赐而在地上生活跟服侍啊，所以呢，相对来讲呢，他们在今生的生活呢，跟将来要得着的那个赏赐呢，有一个彼此的对照，有一个彼此的对比哈。这边讲的说呢，今生呢是贫穷的，那我们当然知道了，在这个山上的教训里面讲说，这个贫穷啊，当然是有时候在物质上面的贫穷呢，让我们这个人会稍微谦卑一点了哈。那不过这边真正讲的这个贫穷呢，是讲到这个灵里面的贫穷啊。如果我们在地上有贫穷的话呢，那将来神的国呢，就是他们的，或就是我们的。啊，那这边另外呢，这边还讲到呢，不仅是讲到贫穷啊，也讲到饥饿啊。如果现在今生饥饿的话呢，将来要得饱足。那当然，这边所讲的饥饿呢，乃是灵里面的饥饿啊，灵里面的饥渴慕义啊，盼望能够得着主公义能够得以彰显，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啊。那我们这边一个饥渴。如果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这样子，你里面有这样饥渴的话呢，将来这个国度显明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得饱享公义，能够你们得着满足。那并且这边讲到说，如果我们现在哀哭的话呢，好的，我们将来要喜乐啊，这些都是有福的光景哈。那这边讲到这个哀哭啊，当然是为着周遭的环境，为着罪，为着审判。为了这个整个世界的败坏，人的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心里面与主同心，与主哀痛啊。那为着这样子情况哀痛的呢，我们将来要能够得着喜乐，并且主还说为着人子的缘故呢，如果我们被恨恶、被拒绝、被辱骂、被厌弃的话呢，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般人愿意跟随主的人，他们的眼目是看在将来的国度，为着天上的赏赐，在地上生活跟服侍。他们在今生也许有遭遇到各样的难处，也许有逼迫，也许为主的缘故有些的损失，可是主在将来有一个大大的赏赐为着他们预备。那相对来讲呢，从24节到26节这边讲的说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光景。这边这段的记载的有祸在登山山上的教训里面没有特别提到哈。我这边讲的说有祸的情况啊， 是这一般人呢是单单为着今生而活。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稍微看一下的话呢，可以稍微看到彼此的对照哈。假如说如果说在今生，如果说现在富足的人呢有祸了，因为呢你们已经受过你们的安慰。单单愿意在今生得到饱足的呢，这个就是好像成为今生的安慰哈。那这个呢，那也特别提到说呢，嬉笑的人呢有祸了，因为你们要哀痛哭泣啊，安于现状，好像以现在的这个今生里面的喜乐为他们里面所追求的呢，在将来呢反而要哀痛哭泣哈。那并且提到说，如果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呢，你们就有祸了因为呢你们的祖宗代价先知也是这样啊，所以不活在人的赞美，而是单单愿意讨神的喜悦哈。那所以这个点呢是有一个我们可以看见这两段的记载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照哈。那主在这边提到说他的门徒应当在地上如何生活跟服事。那接下来呢主在接下来的讲论呢特别讲到这个爱的这个题目哈。这边讲的爱在这个门徒呢不仅仅是要在地上的生活呢为着将来的国度天上的赏赐，并且呢在地上的生活呢乃是要被主的爱所充满，并且能够流露发表主的爱哈。这边在从27节啊到29节或者说到31节，甚至呢一直到38节哈，这边讲到是爱的我们当有的一个爱的生活可是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的话，我们发现这个爱很不容易非常的难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这样读了以后你是不是觉得你做得到，我看你会觉得我自己根本做不到第一个就讲到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他不是说爱你的亲人呢，有时候家人要爱家人都有时候都不太容易了，对不对？这个还讲到说要仇敌那仇敌要爱他那恨你们的呢要对他好那咒诅你们的呢还要为他祝福，哇，这完全是违反我们的天性，是不是呢？那凌辱你们的呢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人性来看的话呢，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我感谢主主没有要我们这么做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而且呢，如果我们仔细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发现实际上这就是主的生活。这是不是就是主在地上生活的表现当他这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羞辱他，有什么样的凌辱比在十字架上的羞辱更大？可是主在那边为着他们向天父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个是主自己的生命。当主在被审判的时候，他把人家脱去他的外袍，甚至把他的礼衣也拿去他们念旧要分他的礼衣，这不是就是我们的主的生活的表现，生命在他生活中的表现吗？而这个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已经借着圣灵摆在你的里面，摆在我的里面所以这是恩典恩典不仅仅是我们得着我们所不配得的。我也记得有个弟兄这么提到说，恩典是主给我们供应我们，使得我们能够生活服侍按着主的旨意而行。主先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现在他要我们按着这个生命而生活。主他先在我们身面前显出他是怎么样过地上的生活，他现在要他的门徒也因此来跟随他的脚中往前这叫做恩典哈。那这边讲到这个爱的生，这边讲到这个爱哈，这个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能够活得出来的这个呢乃是因着主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有这一个爱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过一个爱的生活。这个爱呢是神的爱是过于我们天然的爱 就是我们天然的爱的话呢，我们恐怕就是像在32节里面到34节里面怎么讲的哈，我们只爱那爱我们的，我们只善待那些善待我们的，我们借给别人呢，我们盼望从那边能够有些什么样的回报，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天性，这是我们堕落的天性。可是神已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给他的神圣的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我们过的另外一个爱的生活，乃是按着他的生命而活啊。所以主在这边讲啊，讲到说，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子生命的话呢，我们就真是，你们也要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啊。这边讲的说，我们已经得在35节啊，这边讲的说呢，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实际上是显明我们在天上父他的性情啊。那我们天上的父的爱呢，不仅仅是给那些所谓的好人啊，也给那些作恶的啊。这个他的爱是没有限量，没有条件。那他把这个爱摆在我们里面，盼望也能够这样子过这个爱的生活。如果我们爱有这样子爱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论断啊。37节啊，37里面讲说，不要论断，不要定罪啊，要饶恕人哈。啊，这边特别这个饶恕啊，他讲了说原文叫做释放，要释放人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曾经不饶恕过人啊。当我们看到那个得罪我的人呢，我看了以后就要让他知道他得罪我了啊，我要让他不舒服。可是实际上我让那个得罪我的人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呢，我自己也被捆绑啊，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实际上我们两个都被绑在一块儿。可是这边所以主啊，在原文讲说，这个饶恕实际上本身是一个释放，你放了他，你也放了你自己啊，这样我们在主的跟前里面能够得自由啊。实际上饶恕好像我们给人家恩典，实际上也是借着饶恕主给我们恩典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就能够饶恕人啊。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就能够给人，并且当我们让主的恩典、主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的时候呢，这边讲到说啊，主的恩典呢，更多的要加在我们身上哈。所以呢，接下来呢，主在这一段的讲论里面呢，他也提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对着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呢，主这边有一个警告。对着跟随人的人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分辨哈。那这边讲到说，在39节到45节这边讲到说呢，这个瞎子领瞎子啊这样子的一个可怜的光景啊。这边也提到说呢，如果我们跟随人呢，这个做学生呢不可能超过老师的啊，这个学生最多学的就不过跟老师一样啊。也提到说呢，这个兄弟啊，如果说要替弟兄的眼睛呢，那个挑那个木屑啊，这个刺啊，实际上就是木屑啊。实际上你要知道，你眼中里面有良木啊。那你当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的时候，像瞎子，像眼睛里面被这个良木所挡住的时候呢，那我们还要帮别人引路啊，还要帮别人挑刺啊，那恐怕我们自己是真的是看不清楚自己。我们好像这样，像主这边讲的，我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哈。这边假冒为善，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呢，就是那些演话剧啊，戴面具的啊，戴面具在台上演话剧，实际上呢是戴着面具，装作一个自己不是的人啊。所以这个在我们里面是何等样的一个警告，也是何等样一个提醒啊。主说呢，并且在这个点上的分辨呢，乃是要从那个果子来看那棵树啊。所以这个我们感谢主啊他。这边不仅仅是提到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爱的生活，这边也提到这边我们有要被提醒，并且呢你们要有一个分辨，并且主接下来说呢提到说这个真实的实行跟建造呢，乃是在乎遵行主的话。主这边提到啊，他说在46节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所以当我们说主啊主的时候啊， 实际上我们是称主为主。什么叫做称主为主的实行呢？或者是实际呢？就是能够遵行主的话。当我们遵行主的话的时候呢，这我们在主跟前才有一个真实的建造。我们能够把是这好像建造一个房子一样哈，把那个根基呢是安在磐石上。如果环境变动，如果有什么大水发生的时候呢，这虽然冲到了个房子，那房子总不会动摇。所以这个主在他的门徒跟前有这样的一个深切的提醒，这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宝贵的。我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听主的话哈，那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能够守住，能够让主的话呢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行得出来。如同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啊，我们是要靠着那个圣灵呢，能够牢牢的守住所托给我们的善道。当然遵守主的话语也不完全是靠着，也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靠着圣灵能够来守住主所托给我们的善道。可是当唯有我们愿意来遵行主话语的时候呢，主的话语在我们身上能够成为实际。主的话语在我们身上能够有真实的建造，就好像那个房子能够把根基啊能够安置在那个磐石上。好，那这是我们看见这个是第一段的记载哈，第一个事件是特别是讲到我们主在这个平原上面的教导跟讲论。好，那也许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哈，这边讲到这个第66号，这边是两段福音的记，两段福音，两个福音书的记载哈，一个是马太福音第八章5节到第13节，另外一个呢是路加福音第7章1到10节哈。这边是特别是这一段的记载呢，是讲到一个事件，是讲到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得着主的医治。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哈，这个里面所记载的情况哈。我们知道啊，这边讲的说这是一个他是在发生的地点是在加百农，那有一个百夫长哈，这个在马太福音，我弟兄姊妹读一下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记载，恐怕觉得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事件。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在马太福音这边讲到说，这个百夫长是直接与主面对面。这边讲到说，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啊。那可是在路加福音这边讲呢，他是讲到说是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啊。所以可是我们知道啊，这边所记载马太福音里面是特别是讲到这个重点去见主，那路加福音呢是讲到其中的更多的细节啊。他这个是百夫长是见了主，可是不是直接的去面见主的面，而是拖着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呢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啊。所以这两个并没有冲突哈，这两段的记载。那我们看见呢，这个百夫长是他是那个罗马的一个算是一个军官，不大不小的官啊。那他这个百夫长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底下管100个人啊，所以他底下有100个兵啊，所以他是在100个兵上面呢做一个军长啊，这个是百夫长啊。那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他所这边讲到说啊，他是他所宝贵的这个仆人生病了啊。我们知道在罗马期间呢，那个时代里面特别是罗马人，他们对这个仆人呢、奴仆啊非常非常的轻看的啊。可是呢，这个百夫长他好像比较特别一点啊，他对仆人有一个，他有宝贵他的仆人啊。那他这个他所宝贵的仆人害病了哈，所以呢，他就借那个托了那个犹太人的长老呢来见耶稣。那犹太人来长老来见耶稣的时候，怎么讲这个百夫长呢？讲到说吧，实际上这个虽然他是外邦人呢，不过他好像里面敬畏神，他也爱神的百姓，他甚至呢帮忙神的百姓呢建造会堂，那我们看见 这百夫长啊，他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当他来，他为什么不自己来见主耶稣啊？他实际上他之所以不自己来见主耶稣呢，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配。他觉得他自己不配。不知道如何，百夫长里面呢有一个开启。他看见这个主啊是太尊贵的主，他说他不敢劳动主到他的舍下，当主跟那个长老要愿意来到他家的时候呢，他甚至还派他的朋友去跟主说：“主啊，不要劳动了，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看见主啊实在是尊贵的主。接下来呢，他还提到说：“他说主啊，甚至他说，对这件事情主要怎么来处理呢？主不需要多做别的。他说，主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边因为他接下来解释说，因为他自己是在别人的权柄之下，他看见主是一位有权柄的主。他不仅看见主的尊贵，他不敢面见主，不敢请主到他的家里。并且呢，他看见主是有权柄的，主不需要多做什么，主只要说一句话，这件事就必成就了。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有能力、有权柄的，主借着他的能，这个在圣灵里面能力呢，他医病赶鬼。可是这边百夫长这边看的更看见主，还有另外一面讲到主的权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能力跟权柄，我们的认识是怎么样哈？我稍微这边稍微就着我的领会我解释一下。如果有一个人呢，如果弟兄姊妹你到十字路口看有一个人非常有力气，他很有力气的就把一辆车给拦下来了，力量很大，把车拦下来了，这个人叫有能力，他力量大，车子都抵不过他，他把车子拦下来。那可是如果有个交通警察呢，他站在十字路口，他这么一指挥，车子也停下来了，因为他没有出力气。这叫什么呢？这叫他有权柄。他站在一个合法合理的地位上叫那个车子停下来。当我们的主他是有能力的，他能够借着能力像那个炸药一样把这个事情解决掉。而且可是不仅仅如此，百夫长这边看见他乃是有权柄的，他是神的儿子，万物借他而造，万物也是归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这边百夫长说呢，他是有权柄的，有兵在他之下，他对这个说去，这个兵就要去了，对那个兵说来，那个兵就要来了。所以主在这边有权柄说叫那个病能够得着医治，这件事情就好了。我们感谢主。所以百夫长在这边看见了主的权柄，他跟主说呢，主啊，你根本不需要到我们家里面去，你只要说一句话，这事情就成就了。那主也就主听着这句话呢，就非常的惊异啊，这边说的稀奇啊，就非常的讶异啊。主就对他跟随他的人说呢，我告诉你们呢，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啊，这么大的信心。他信心里面不是他对自己有把握，并不是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他之所以信心是大的，因为他看见了那个主的伟大。他之所以信心是大的，是他看见了主那个大的权柄。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的主的伟大，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没有改变过。可是问题是在乎我们信心里面，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主看小了。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伟大的主看小了。可是这个百夫长呢，他看见了主的权柄。就着主的权柄来认识主的权柄，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他就经历到了主的权柄，看见了他的仆人得着了医治，并因着这样子，他的信心使得他不仅他的仆人得着医治，也甚至那个脱去求取那个跟主说不用到他家里面来的那个人呢。看见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得着医治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个人的信心也得着建立。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这边当我读 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在问我自己，我想我也问弟兄姊妹，我们是怎么看主？在我们的里面的认识，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愿主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施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就着主的所事能够来认识他，看见他的能力，看见他的权柄，看见他的尊贵，认识他的荣耀。这百夫长呢就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能够到经历到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好，那这是讲到这个。在我们再往前这些呢，我想还是有一个点哈，这个这边特别是讲到这个百夫长跟这个长老之间的一个对比哈，这边好像对照好像也是有一点点的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当这个长老啊，当这个百夫长求这个请那个犹太长老去见主的时候呢，这些犹太长老他们对主的意思是对主的说呢的说法呢是说这个百夫长他是配的，他是算是一个好人哈，他对善待神的百姓，他是配主耶稣来去为他做这件事情啊。可是呢相对来讲呢，百夫长看自己呢他觉得自己不配啊。那另外一面呢，这个当主啊，这个这些长老呢他们只看见主的能力啊，可是呢这百夫长呢认识主的权柄啊。那长老呢是按照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呢是理所当然应该这么做，可是呢百夫长他所经历的呢乃是在信心里面经历主的工作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最后主因着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主在这边讲到说呢，在不仅仅是在以色列中间他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信心的呢，并且提到说将来这个本国的子民呢，这里讲到以色列民呢，他们不能进神的国，反倒呢像百夫长这样子外邦人，有信心的外邦人呢，他们能够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啊。这个我们看见了，这不关乎到我们，所以我们在主的跟前的经历跟认识是完完全全是在一个信心的原则啊，不在乎我们的传统，不在乎我们的背景啊，乃是我们在信心中能够直接的能够来经历并且来认识我们的主啊。那愿主在我们里面呢能够更多做这个开启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更多来认识他，并且呢因着这样子的认识，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凭着一个单纯的相信，我们能够来经历他。好，那也许我们就继续往下啊，因为这边好像有五个事件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事件可能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啊。那愿主在里面继续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接下来呢看见是在路加福音，现在是编号67号啊，在路加福音记载的一个事件哈，是路加福音7:11-17啊。这边所讲的呢是一个寡妇啊，她那个儿子呢过世了啊。那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下的话呢，我们看见了那个地方那个城叫做拿因城啊。那在从城里面呢出来了一列人啊，这一列人呢，如果弟兄姊妹读这个经文记载的话呢，我们发现呢这列人里面呢有一个中心，或者有两个中心人物啊，一个是那个死了的儿子，那另外一个呢是死了儿子的寡妇啊。这个是一个让人非常觉得心里面觉得伤痛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守寡的妇人，我们知道在特别是在当时的时代，一个守丈夫是那个寡妇，是一个那个妻子她生活中的依靠 他生活中的保护，他生活中的供应。当这一个丈夫过世了之后呢，这个妻子守寡，他所有的依靠、供应跟保护都没有了。所以通常在那个时代，守寡的妇人他们的家里面是非常贫穷的啊。那感谢主，这个寡妇呢，她原来还有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呢成为她这个寡妇里面一切希望啊一切的寄托。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儿子过世了啊，她原先所有的一些的盼望啊，好像突然之间又没有了。我们中国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啊，在寡妇的里面，她这个唯一的盼望好像在这边也被挪去了。所以当这一列人他们从拿因城出来的时候，里面是这一列人里面是充满了各样的非常非常沉重的心情，里面非常非常的伤痛啊。那这个寡妇呢，可能也是一个为人所敬重的，所以在那边这边记载说呢，有许多人呢同着寡妇送病啊。那当他同着寡妇送病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周遭所围绕的人呢，实际上试着要来安慰他，他们同情那个寡妇，他们要来安慰这个寡妇。可是常常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经历的话，我们发现人所能做的是极其的有限啊。我们能够表同情，我们能够表达一些安慰，可是在一个人真实的伤痛的里面，好像很多时候是无济于事的啊。可是在这一个从城里面出来这一列人的对面呢，又来了另外一群人。那一群人的里面呢，主是其中的中心啊。这边记载的呢，这个主耶稣啊，他是往着拿因城去，他的门徒还有极多的人呢与他同行。在这一群的人的里面，我们看见是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的主在那里。而当这两群人还没有会面之先，这寡妇因着自己里面的伤痛，她没有看见主，可是我们的主却看见了她。我们何等样感谢我们的主，他是一个何等样有恩慈有怜悯，他顾及人需要的那一位。当寡妇在她自己这样子的伤痛的当中看不见她的时候呢，可是我们的主看见了她。那这边讲到说，当我们的主看见那寡妇的时候呢，他就怜悯她。主在一边安慰她说不要哭。主不仅仅是在话语上面安慰，主在这边是做出了实际的帮助。我们这边看到这边记载的，主就吩咐那个死的儿子起来，那死人就复活了。那并且呢，主把这个儿子交还给他的母亲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主不仅带来安慰，主呢更是生命的主，他的生命能够吞灭死亡啊。他借着他的话语呢，能够带进生命，他使我们能够出死入生，并且呢，使我们的忧伤能够变成喜乐，它使我们处在原本是绝望的光景中呢，因着它，我们能够得着盼望，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位主啊。那因着主在这边行的这一个是使人复活的神迹，所以在周的他们所有当时众多人呢，他们有一个非常的讶异啊，并且呢，他们把荣耀归给神。并且他们说呢，有大先知啊，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啊。因为这边特别是讲的大先知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两个先知啊，旧约里面记载有两个先知，他们也曾经使死人复活啊，一个就是以利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利沙啊。那这主当主在这使这个妇人的独生儿子呢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这个众人里面心里面是充满了喜乐啊，觉得主又再一次差遣他的仆人来到他们当中，并且在他们当中行了这个神迹啊。他们并且说呢，神的眷顾啊，就是神他向着他百姓的顾念啊，神又再一次探访他的百姓 在这之前呢，可能在神的百姓虽然是神的百姓，可能是 by name， 好像没有太多认识经历到神的作为。可是在这个时候看见主所行的，他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能够来归给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何等样有怜悯的神。很多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绝望，在我们自己的悲伤，在我们自己很多处在非常低落的光景中，我们都不懂得如何来依靠他的时候，他看见你，他看见我，他心存怜悯，他来抚救你，他来抚救我，他不仅是安慰，并且他真实解决我们的难处，这个生命中的难处。所以我们为着这个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看这个编号第68号，这个68号啊，这边所记载的特别是讲到施洗约翰。这边有两段的记载啊，在两个福音书里面记载，在马太福音呢是记载在第11章第2节到19节。路加福音呢是第7章18节到35节。这边是特别讲到施洗约翰对主的服侍，他里面的一个反应。那边也记载到主就着施洗约翰他这一个人跟他的服侍，主对他的评价。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是主的开路先锋，他是为主修直道路的，那他也是呢，他也是为主施浸的，他也是公开呢把主呢公开介绍给以色列人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就是这边讲的，对他的门徒讲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是来除去世人罪孽的。”这边是讲到呢，实际上这个在施洗约翰的里面呢，他是确定。他原先里面是被开启看见这乃是神的羔羊，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那后来他因着希律王的缘故呢被下在监里。那他人虽然在监中啊，可是他对主在这个在犹太全地他那边的服侍，在加利利地他的服侍，他非常的在意，非常的注意哈。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他就着他所听到的，他好像对主的这个认识啊，对主的这个信心开始有些的动摇。这因为主在那边是在传讲国度的福音，可是呢主也在那边呢行了许多的神迹，医病赶鬼。可是呢在施洗约翰的里面呢，他恐怕盼望更多看到神把那个国度引进来，代替全地的复兴。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好像在主的身上他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见了耶稣。他这边问的呢，是当然是比较婉转，没有这么直接的问。他就问主，在马太福音第三节11章第三节这么讲，就问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个将要来的就是特别是讲到基督。他这边是实际上意思是说，耶稣啊，你是那将要来的基督吗？还是呢基督还没来，我们要等候别人呢？所以他对主的所事，主是不是基督这件事情，他开始里面有一点的动摇了。他不确定。可能也是因着他在牢狱中肉身中的软弱。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当时施洗约翰他在那个情况之下，他对主的服侍，对主的自己开始里面有一些困惑。那主啊，这边主的回答他没有直接的回答，可是主却引用在以赛亚书里面对弥赛亚服侍的记载作为他回复他打发了两个门徒的一个回答哈。主是这么说，主是说这就是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走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主在这边讲说这就是他的服事。实际上这边所讲的服事呢，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记载那个将要来弥赛亚，以赛亚书讲将要来这个弥赛亚，这个是基督他在神的百姓中间所行的。我们当然知道这不仅是讲到外面的，不是讲的是肉身的，更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是不是？我们原本都是瞎眼的，可是我们心眼呢被圣灵开启。我们原本都是无力行走主道路的，因着主的救恩呢，我们现在能够起来来跟随主。我们这大麻风讲的是罪，我们原本都是有罪的，可是却能够得着洗净。那我们呢，原本呢也听不见主的声音，可是呢现在因着圣灵呢，我们能够听见那圣灵微小的声音。那我们原本呢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可是呢因着主的救恩呢，我们能够得着复活的生命，我们能够里面活起来。并且呢我们原本是邻里贫穷的，因着救恩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富足。这边实际上是讲到主的救恩，主的拯救。那接下来呢，主说呢，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边讲到，特别讲到说，因着我被我所冒犯的，不因着，特别讲到说施洗约翰，如果他不因着我被冒犯，不因着我而绊跌的，就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实际上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常常觉得我们当主所做的、主所行的跟我们想象不同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受到绊跌了，我们失望了，我们困惑了，我们信心动摇了，也许我们就跌倒了。可是主这边讲说，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乃是在信心中持续的持守在主自己的话语上面，看见主就是那一位弥赛亚。那接下来呢，主就特别讲到这个约翰，这很特别哈。当主讲约翰的时候呢，是等这个两个门徒走了以后，他没有说，主没有说，我跟你讲约翰是怎么样，然后你回去跟约翰讲，安慰他一下。主没有，主是等这个两个门徒走了之后呢，主在那边才讲约翰。主实际上对约翰的评价是非常的高。我们看见这边主这边讲到啊，讲到约翰，他乃是一个真先知。他讲的约翰是真先知，并且他讲说呢，他是比先知大多了。我们知道在旧约那个约翰呢，乃是最后的一个先知啊，在旧约里面最后的一个先知。那在旧约里面其他的先知呢，当他们讲到将要来的弥赛亚的时候呢，好像在一个台子，在台子这边有个帘子，他们在这帘子外面讲到说，弥赛亚就在这帘子后面，向着神的百姓描述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可是约翰呢，却是那位掀开帘子亲自介绍弥赛亚给神百姓的那一位。所以呢，他是比先知大得多。我们看见这个，实际上这个施洗约翰在神的心里面是占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地位哈。那主甚至还说呢，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从这个天然而言呢，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的。可是呢，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因为在天国里面呢，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能够得见天国，我们就有这个潜能能够进入国度。那这边讲到说，如果在天国里面最小的呢，像施洗约翰这么样神所看重宝贵的一个仆人呢，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我们在主的跟前所蒙的恩典呢。那这边提到说，这个怎么样进天国啊，这十二节这边讲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讲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边努力啊，在原文里面讲的是暴力。凭着暴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一节的经文，你前面看到图画是什么啊，凭着暴力进入天国，可能天国的门比较窄啊，我们大家抢着进去啊。好像那个挤得要上公车一样哈，你推我挤啊，用点暴力，我再冲进去。这不是 不是主这边所讲的意思啊。这个暴力乃是向，不是向着他人啊，这个暴力乃是向着我自己啊。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啊，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哈，我们需要攻克己身呢，让身服我啊。这也是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呢，我们是要借着圣灵自使我们这个身体的恶行呢，肉体的恶行啊，这个是暴力对付我们这个己生命啊。凭着在靠着这个要进天国呢，是凭着暴力进入，这个暴力能够对付我们的己生命的呢，就能够得着啊。那主这边还继续讲啊，如果我们愿意领受的话呢，这个施洗约翰就是那将来的以赛亚啊，以利亚，对不起，以利亚啊。这边讲到是，就是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个施洗约翰他有这个以利亚的心智。那如果人愿意接受的话呢，这个施洗约翰在人的心中所带出来的我效跟预备呢，就如同以利亚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哈。那主继续在讲，继续在讲说这个描述这个世代啊，这个世代呢，实际上时代是一个对主的那个心呢，完完全全脱了节啊，完完全全没有反应啊。主说呢，主说我这个世代啊，有个比喻啊，他说像这个世代吹笛啊，他们不跳舞。该欢乐的时候呢，与主同乐的时候呢，人没感觉啊。弥赛亚来了呢，人也不欢喜啊。当可是主说呢，当我们向你举哀的时候呢，你们也不捶胸啊。你觉得应该伤心的时候呢，你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太大的回应啊。这个世代就变成一个完完全全向着主没有反应的情况啊。这边特别讲到说，施洗约翰跟主他自己他们的服事都不为那个世代的人所接受。那可是呢，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啊，从主而来的呢，在我们里面呢，当以主为事。虽然说施洗约翰他的服事外面的表现跟主他在地上服事外面的所行出来的呢，好像不太一样。那可是呢，只要是主来的呢，就能够，我们就能够向着主说是的，能够接受啊。所以我们这边看见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这边讲到说呢，这个主在施洗约翰里面呢，让他有一个更深信心功课的学习，能够，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不论在生活里面我们什么样的遭遇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对主有一些的期盼，可是主所行的呢，也许跟我们的期盼不相合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因主所做的而跌倒。啊，我们的信心呢是在主自己的身上。啊，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事。啊，我们认定主自己，啊，让主的工作呢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多的往前，这乃是在我们在主的跟前学习那个信心更深的功课。好，那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快快的再把最后这一段，最后这一个事件呢，我们再讲述一下哈，跟大家稍微有点交通。最后这个事件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这边讲到呢，如果弟兄姊妹读过的话呢，就发现这边是讲到一个法利赛人名叫西门。他邀请主到他家里面去吃饭。那在那个时候啊，那当他们在吃饭坐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啊，她是一个罪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犹太社会，有一些公开的罪人哈，这大家所认定是罪人的，第一个就是税吏啊，这个靠着外邦罗马帝国的权势来欺压自己百姓啊。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娼妓啊。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啊，她就来到这个法利赛人家啊。那她就在那边为着她所犯的罪， 因着看见主能够赦免，他在那边 一方面哀痛，一方面感激，他的泪水流在主的脚上，他用他的头发 帮主的脚擦干，把泪水擦干，并且呢他把那个香膏呢倒在主的脚上。那在这个，那我们看见了这个请主到他家吃饭的呢，这个是一个法利赛人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呢，他们是一般呢是按着字句啊，非常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犹太教传统的一般人。他一方面自己这么做，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把自己抬得很高啊，他们是一般自义的人啊。在实际上在我们刚才看到前面那一段事件的记载里面呢，在施洗约翰那个事件里面呢，那个主对法利赛人那边讲的说，他法利赛人他们因着自己啊，就废掉神的义啊，他们觉得自己自义到个地步呢，认为自己是对的啊，神所差来所传讲的话语呢，他们反倒不接受，就以自己的义人来废掉神的义，他们自己因着自义呢，他们觉得他们自己高人一等。他们因着自己的自义呢，他们是从来不和罪人打交道的。那他所以呢他所以这个他们常常我们看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呢常常是主所责备的对象。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何等样的有怜悯跟恩典，甚至他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呢，也是盼望法利赛人能够回转。能够谦卑，能够服下来啊。那可是我们看见呢，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当他请这个耶稣到他家里面的时候呢，他恐怕不完全是带着一个敬重的态度啊，他对主也不是特别的亲热，因为我们接下来后来主对西门所讲的话呢，我们就看见了哈，他这44节里面这么提说，他对西门这么说，我进你家的时候呢，你没有给我水洗脚，后来他就讲说，你也没有与我亲嘴，你也没有用油抹我的头。我们知道那个是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的一个习俗哈，当你请那个客人到家里面来的时候，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所穿的鞋子，不是那种包脚鞋哈，在那边穿的鞋子有点像凉鞋一样。那当时那个路呢都是泥巴路，所以他们走着走着呢脚上就许多的灰尘，所以你被邀请到一个人家去做客的时候，如果这个主人呢尊重你的话呢，他应当是先帮你洗脚，除去你的风尘，然后接下来呢他要跟你亲嘴，这个所谓的亲嘴啊，是实际上是亲脸颊了哈，这个表示亲热，欢迎的意思。那之后呢他，会在你头发上呢滴一点的那个香膏油，膏油这个膏油呢是用香料调的，香料调，所以就会觉得非常让你觉得很清新，就是你到一个家里面做客的时候，主人所代表的一个欢迎的一个 gesture 。那他怕，可是呢，当主来到这个西门家的时候呢，西门这些一点都没做，所以呢，西门对主的态度啊，恐怕不是那么的尊重，也不是那么的亲热，是为着别的动机他邀请主来到他家里面，那可是呢在就是虽然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是何等样的有怜悯，他知道西门的心动机，他知道西门的心态，可是他仍然去赴约，他仍然去与西门亲近，他仍然盼望西门能够得着恩典，那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女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她是女人，她是一个是一个娼妓，她这边呢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因为我们知道西门这个法利赛人他是非常自义的，那他们是定罪罪人的，可是这个罪人呢，这个女人呢，她知道主在那里，她宁可犯了被人所定罪的一个光景，他仍然愿意来到西门家里。他进来了呢，他知道他自己的罪，他也知道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在他那边有赦免，他在他那边有恩典，有怜悯，所以他为着自己的罪啊， 他流了眼泪啊，而他呢，他用他的这个是在主的脚上，然后他用他的头发，我们知道在那个，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呢，女人头发是他们的荣耀啊。那人的脚呢，是人最低下的部位，是与地接触最脏的地方。那这个女人呢，她愿意一个真实的谦卑降服，用她自己人所认为的荣耀来把主最低下的部位呢，用这一个用把她的泪水啊，她的伤心，她的对着主的能够给她的赦免感谢，能够来把它擦干。哦，我们看见这在女人的这个女人里面呢，是有一个真实的谦卑啊，并且她亲吻主的脚。他不配，他觉得自己不配能够亲吻主的脸，可是他亲吻主的脚，并且他把他的这个他所存留所尊贵的这个香膏呢，涂抹在主的脚上，啊，他看见主是如此的尊贵，这个香膏他不敢涂在主的头上，只敢涂在主的脚上。那因着这样子呢，主就在对着西门，盼望西也能够挽回西门，可是呢，主在这边有一个讲论呢。就假如说呢，有一个讲一个比喻，主这边讲说呢，如果有一个债主啊，有两个人欠他债，一个人欠了50两银子，一个欠了5两银子，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无力还债啊，那这个主人呢就开恩赦免他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人爱他更多呢？啊，当然是那一个觉得自己债被赦免、被得恩免的多，就对这个主人的爱就更多。这个西门就这么回，那主说你判的对。你说的对。那相对来讲呢，那主接下来怎么说呢？主说那个就特别提到说，西门当主进到西门家的时候呢，西门没有任何对主的接待，可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呢，她却把她自己所有的倾倒在主的脚前哈啊，所以主在47节这么说了，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呢，他的爱就少。啊，弟兄姊妹，这不是说用我们的爱来换取主的赦免。主这边所说的呢，主的赦免就是这么的大。可是问题呢，我们对主的赦免呢，我们认识多少？啊，我们如果认识主的赦免有多大，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就有多多。如果我们看见主的赦免呢，不过只有5两银子，我们对主的爱呢，也就这么5两银子，就值这么多。可是如果我们看越多看见主的恩典、主的赦免、主的怜悯，我们就越多将我们自己倾倒在他的跟前，因为他配，因为他为我们所摆上是这么样的浩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因着这样子，主说。对这个女人说，她的罪得赦免。那因着主在一边赦免人的罪，同席的人心里面在一边低估了，你是什么人呢？能够赦免人的罪呢？我们知道，当初人犯罪，我们通常想说，我得罪人了。实际上，当我们人犯罪，最初亚当犯罪的时候呢，人是得罪神。啊，所以赦免的权柄是非同小可的。啊，这边讲的乃是神的儿子才能这么做。所以他们做同席的人才说，他是谁呢？竟然赦免人的罪。哦，那我们看见，可是因着这样子呢，主这边再次提到这个信心另外一个表现，这个有罪的妇人所献出来的，这乃是一个真实的谦卑，看见主的尊贵，看见主恩典赦免的大，他一个真实的降服。主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是如此有恩典、有怜悯、又尊贵、又伟大的神，啊，他做你做我的救主，啊，愿主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开启，让我们看见他的伟大，啊，让我们能够对他有一个更适当的回应，啊，好，那我想时间有点过了，我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要何等样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样有怜悯、有慈爱、有恩典的神。主啊，我们求你更多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借着你自己话语中的记载，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能够真实能够见光啊，能够看见你的自己，让我们的心在被你所摸着，主啊，我们能够更多认识到你的权柄， 主啊，让我们在信心中更多能够在你跟前持守，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慈爱中能够更多的领会，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善工继续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